Panium, 第九号。
第四行，
南方的王必大发怒气，出来与他交战，就是与北方的王。他虽出动庞大的军队，这大军却要交在他手中。及至他夺得这大军，他的心便高傲起来，他要使许多万人仆倒，然而他因此并不得以坚强。但以理书十一一十二，
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指出，普京战胜乌克兰和欧盟，以及他在乌克兰战争取胜后的后果与余波，皆由托勒密在公元前217年拉菲亚之战的胜利及其在第十二节中的败亡所象征。经文的主题是南方之王的兴衰。
到目前为止，这些文章一直在梳理第十一章预言线索的基本主题。在继续推进本章之前，我们还需要在第十一节上多花一点时间。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一节与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一节相呼应。
过了三天半，从神来的生命之灵进入了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了，凡看见他们的人都大大惧怕。启示录十一十一。
2023年曾被从无底坑上来的兽所杀的两位见证人站了起来。
共和党之角的见证始于2015年，当唐纳德·特朗普宣布竞选总统。到2020年，龙由世界上的全球主义者所代表，而作为全球主义者的民主党与共和党内的全球主义者 Rhino 勾结，偷走了选举，并将乔·拜登安置为总统，而从而在街头将唐纳德·特朗普击杀。由 Future for America 事工所代表的新教之角，因为传播一个关于伊斯兰将袭击纳什维尔的错误预言而被杀。在2023年，共和党之角和新教之角都复活了。第十一节指出，乌克兰战争的开始在2014年，并一直延续到普京和俄罗斯的最终胜利。
第十一节是一个眼见的考验，对复临运动整体而言，它在审判时达到高潮，它也关乎那些已经接受了九十一之光和第三样货到来的人，但主要是针对那些将被要求对自2023年7月以来逐步解封的预言之光负责的人。
复临运动的领导层在1989年被越过，正如在那个预言时期由基督的诞生所预表的一样，在基督受洗时，他开始呼召门徒，他们是基督教会的根基，从而预表了九十一。当第三样祸灾的伊斯兰到来之时，主带领他的子民回到耶利米的古道，这些古道代表着复临运动的根基。在九十一那天，活人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复临运动也确实拒绝了启示录十八章天使的亮光，正如犹太人拒绝耶稣为弥赛亚一样。那些接受了启示录十八章天使亮光的人，随后又经受了2020年7月18日的失望之考验。
在2023年7月，但以理书十一章十一节的亮光指出了现今真理的外部线。那在但以理书十一章十一节所见关于外部预言应验的亮光，在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一节向复活的童女开启。启示录将那段但以理展开为外部历史的历史界定为内部历史。
那些留意自2023年7月起所开启之亮光的人，可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因为在2023年7月之后曾一同同行的人已有一些不再同行。审判是逐步展开的，并且自九十一起，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被给予悔改的时间，为他对米勒及其同工所采纳的预言解释规则的拒绝而悔改。他们自1863年起便逐步拒绝这些规则。自九十一直到2020年7月18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被给予最后一次悔改的机会，并且在那时参与2020年纳什维尔宣告的人受到了考验。在7月洁净的最后阶段，由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一节所代表。
正是在这一试验过程中，三项试验中的第二项得以完成。第二项试验是视觉试验，它之前有一项关于食欲的试验，并且以第三项试验作结。而第三项试验不同于前两项，是一项食蕊试验。当童女在午夜听到看哪新郎来了的呼声而醒来时，一类人有所需的由另一类人却迷失了。米勒派正是经历了这种情形，
并借此显明他们对外部与内部两条预言线索的理解。
当他们通过将堕落的新教教会认定为巴比伦的众女儿来宣讲第二位天使的信息时，他们所宣讲的是对他们自身经历而言属于外在的信息。要宣讲半夜呼声的信息，他们首先需要把自己看作那些正处在单言时期的童女。在但以理书11章11节和启示录11章11节中，内在与外在的信息自2023年7月起被开启为现今真理。
在但以理书1章，第二个也是视觉性的试验，是当他们发现但以理和那三位同伴的外貌比那些吃巴比伦膳食的人更俊美，身体也更肥胖。到了第二章，这个视觉性的试验则体现为一个预言性的试验，要求正确解读一个隐藏的信息，而这个信息最终被显明为圣经预言中列国之象。但以理书1、2、3章代表启示录14章中的第1、2、3位天使。
启示录14章的第二位天使论及米勒派历史中的外在信息，而但以理书2章也借着先知历史中诸兽的形象来论及外在的线路。第一章中的视觉试验是基于但以理和那三位忠信者，因此属于内在的线路。将但以理书1至3章与启示录14章的三位天使并行对照所呈现的预言之外线与内线，又为第二位天使的信息在米勒派中的应验提供了另一项见证。
米勒派在完成半夜呼声的宣告时，同时宣告了外在与内在的信息。他们的外在信息是启示录14章的第二位天使，因此把米勒派的信息直接与第二位天使以及但以理书2章的大象联系起来。那座大象代表圣经预言中的外在诸王国，从字面的巴比伦直至在人类恩典期结束时终结的现代巴比伦。米勒派再次与关于巴比伦的外在信息相联系。但以理的视觉考验是基于他所选择要吃的饮食，而启示录10章的第一位天使从天而降，一脚踏地，一脚踏海，拿着一本展开的小书卷，约翰被吩咐把它吃下去。第一位天使以食欲为代表，随后是一个视觉的考验，这个视觉的考验包含内在与外在两条真理线。
但以理书11章11节与启示录11章11节相对应，代表双重的可见试验。这项试验最终归结为一道试金石的考验，童女显明自己是否有油。这一显明发生在美国星期日法令恩典期结束之前不久。星期日法令时的恩典期结束曾由1844年10月22日所预表，就在1844年10月22日之前的1844年8月17日，米勒派如同海啸般把这信息传遍美国东海岸。
1989年是终结的时候，那时但以理书被解封，而每当但以理书被解封，常会带来知识的增长，从而产生两类敬拜者。1989年是那三个考验路标中的第一个，正如1798年第一位天使的来到所预表的那样。1840年8月11日第一位天使降临之时，这预表了启示录18章的天使在93离的降临。米勒派历史上的第一次失望标志着第二位天使的来到，并预表了2020年7月18日以及迟延时期的开始。米勒派逐步被第二位天使的信息唤醒，并认识到他们就是十童女比喻中的童女。他们在1844年8月埃克塞特的营会上被完全唤醒。2023年7月当午夜呼声的信息开始逐步解封时，144,000人被唤醒。
米勒派的迟延时期在埃克塞特结束了，正如当耶稣使拉撒路复活之时，拉撒路一家人的迟延时期也随之结束。那次复活成为基督事工的顶点，拉撒路也成为他事工的印记。拉撒路的复活标志着迟延时期的结束以及上帝子民的盖印，随之而来的荣耀进入耶路撒冷，预表了米勒派历史中午夜呼声信息的宣告。但以理书11章11节的主题是南方王的兴衰，并在13至15节引向帕尼翁之战。那些经文是试金石，在那里印记被盖在那些将在16节被举起为旌旗的男女的额上。
第15节在帕尼翁之战中应验， 这与基督造访该撒利亚腓利比相一致。在那里，在该撒利亚腓利比，基督把西门巴约拿的名字改为彼得，标志着144,000人的盖印。从那时起，即将来临的十字架之光向门徒开启。基督在上十字架前将西门的名字改为彼得，这与埃克塞特与拉撒路的试金石相一致，并引领了凯旋进入耶路撒冷。8月12日至17日的埃克塞特营会代表在震动之前于真理上最终定稳。这场震动就是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第11章所说的星期日法令的地震。
巴特尔科里克的工作也如出一辙，疗养院的领导人与不幸之人混杂，或多或少允许他们参与他们的会议，但这就像闭着眼睛去做工，他们缺乏分辨力，不能看出随时可能临到我们的事。如今有一种绝望、战争与流血的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将不断增强，直到时间的终了。一旦上帝的子民在额上受了印，这并不是任何肉眼可见的印记或标记，乃是在智力和心灵上对真理的定居，使他们不致动摇。一旦上帝的子民受了印，并为那场摇动做好准备，摇动就要来到。事实上，它已经开始了。上帝的审判现今临到这地，为要给我们警告，使我们知道将要来临的是什么。文稿发布，第10卷第252页。
144,000人的盖印是由埃克塞特露营大会、基督把西门改名为彼得以及拉撒路的复活所预表的。那次复活预表启示录第11章中两位见证人的复活。第10至第16节代表第40节的隐藏历史。第40节隐藏历史的开印是在第11节的历史性应验以及乌克兰战争之中开始的。自2023年7月起，那段隐藏的历史一直在被犹大支派的狮子开印。
当那些将成为144,000人之一的候选者在启示录11章11节复活时，在恩典期于星期日法令时关闭之前必须通过的可见的预言性考验，怀艾伦姐妹称之为受像的考验，就开始了。
主清楚地向我显明，受的像将在恩典期结束之前形成，因为那将成为上帝子民的大考验，他们的永恒命运将因此被决定。你的立场混乱而前后矛盾，以至于很少人会受骗。在启示录第13章中，这一主题被清楚地呈现出来。启示录13:11-17引用，这就是上帝子民在受印之前必须经历的考验。凡借着遵守他的律法，拒绝接受伪安息日，而证明对上帝忠诚的人，都要归入主上帝耶和华的麾下，并要领受永生上帝的印记。那些放弃源自天上的真理而接受星期日安息日的人，将受受的印记。手稿发布，第15卷15。
预言的外线在但以理书11章11节的历史中被揭开，内线在启示录11章11节被揭开。外线指出受像，它代表教会与国家的结合，并由教会主导这种关系，是在活人审判时期形成的。内线指出基督的形象，它代表神性与人性的结合，是在活人审判时期形成的。
第三位天使与144,000人的改革运动在1989年的末时开始，正如但以理书11章第10节所示。随后但以理书第12章的完全应验便开始了。
他又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吧，因为这些话已经被封闭并封印，直到末时。许多人必被洁净，变得洁白，并受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恶人没有一个能明白，唯有智慧人能明白。但以理书12:9-10。
第11章第10节象征着一个洁净过程的开始，
这一过程被第一位天使以敬畏神来呈现。第11节和第12节则表明144,000人被洗净，成为洁白。撒加利亚书指出了那种经历。
他又使我看见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站在他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对撒旦说，撒旦哪，耶和华责备你，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也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那时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他就吩咐站在他面前的人说，把他污秽的衣服脱去，又对他说，看哪，我已经除去了你的罪孽，要给你穿上洁净华美的衣裳。我说，
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吧。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又给他穿上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着。撒加利亚书三一字组。
这段经文在基督作为大祭司所进行的最后工作中得以应验，并象征十四万四千人的受印。
撒加利亚关于约书亚与天使的意象，特别有力地适用于上帝子民在大赎罪日末后阶段的经历。那时，渔民教会将被带入极大的试炼与患难。那些遵守上帝诫命并持守耶稣的信心的人，将感受到龙及其势力的怒气。撒旦把全世界都视为他的臣民，他甚至已经控制了许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然而，这里有一小群人正在抵挡他的至上权势。若是他能把他们从地上除灭，他的胜利就告完成。正如他曾影响外邦列国去毁灭以色列一样，在不久的将来，他也要煽动地上邪恶的权势去毁灭上帝的子民。人们将被要求服从那些违背上帝律法的人为法令。先知与君王第587页。
大赎罪日的结束场景，就是先对那十四万四千人盖印，随后再对目前仍在巴比伦中的神其余的儿女盖印。
当神的子民在他面前刻苦己心，恳求内心清洁时，就有命令发出，除去他污秽的衣服，又有安慰的话说，看哪，我已使你的罪孽离开你，我要给你换上华美的衣服。撒加利亚书三反。基督那无玷污的义袍披在那些经受试炼、受试探且忠心的神的儿女身上，那被藐视的渔民披上荣耀的衣裳，从此不再被世界的败坏所玷污。他们的名字被保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登记在历代忠信者之中。他们抵挡了那欺骗者的诡计，他们并未因龙的咆哮而转离忠心。如今他们永远不再受试探者的诡计所侵害，他们的罪都归到罪的起源者身上，一顶洁净的冠冕戴在他们头上。
当撒旦正竭力控告的时候，看不见的圣天使正穿梭往来，把永生神的印记印在忠心的人身上。这些人就是与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上的人，额上写着父的名。他们在宝座前唱新歌，除了从地上被赎来的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是无论羔羊往哪里去都跟随他的，这些人是从人间被赎出来的，做归给神和羔羊的出赎果子。在他们口中并没有诡诈，因为他们在神的宝座前是没有瑕疵的。启示录十四四到五。
如今天使的话已经完全应验，大祭司约书亚啊，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现在要听，因为他们是令人惊奇的人。看哪，我要使我的仆人之子出现。撒加利亚书三八。基督被显明为他子民的救赎主和拯救者，如今渔民的确成为令人惊奇的人，因为他们朝圣之旅的眼泪与羞辱已在上帝与羔羊面前让位于喜乐与尊荣。到那日，耶和华的之子必花美荣耀，地上的出产必为从以色列逃脱的人成为美好可喜。那时留在锡安的，留在耶路撒冷的必称为圣，就是凡被记在耶路撒冷活人之中的人。以赛亚书四二三。先知与君王591-592。
盖印是但以理洁净洁白并受试炼的第二步。第十一十二节指出，预言中的南方之王俄罗斯最后的兴起与衰落，这先于第13-15节的帕尼翁之战。当大赎罪日的结束场景中，基督为十四万四千人除去他们污秽的衣服时，他们就领受洁净的冠冕，这与但以理被升为第三位掌权者并赐予绯红袍与金链相对应。这也对应约瑟所得的金链，他被升为国中第二位，以及王赐的印戒。印戒代表王家的印玺，统治者用他在自己的法令上盖上王印。
大流士用他的印玺封住了但以理被放在狮子中间的坑口，
于是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进狮子坑。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常侍奉的那位神，他必拯救你。有人搬来一块石头盖在坑口，王又用自己的印玺和群臣的印玺把它封上，为使关于但以理的决定不得更改。但以理书66-17。
希伯来文中被译为 signet 的词，在斯特朗编号中为 H524，
它源自于 H5223 相对应的词根，意思是雕刻的印戒。约书亚在天使面前，但以理在狮子坑中，约瑟在法老面前，代表144,000人的盖印。这是但以理书第12章中的第二次考验，在那里那些已经被洁净的人随后被洁白，先于被熬炼，这些线也由所罗巴伯撒拉铁的儿子所代表。
万军之耶和华说，
到那日，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我必娶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并要使你如印戒，因为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哈该书2:23。
所罗巴伯的意思是巴比伦的后裔，他的父亲是撒拉铁，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向神所求。所罗巴伯代表第二位天使的信息，这信息在末后的日子呼召巴比伦的后裔归入神的羊群。祷告这一要素与那些呼召最后的巴比伦后裔出来的144,000人相关，因为那样的复兴唯有借着祷告才会发生。
在我们中间兴起真正敬虔的复兴，是我们一切需要中最大且最迫切的。寻求这件事应当成为我们首要的工作。为得着主的赐福，必须付出恳切的努力，并非因为上帝不愿将他的福分赐给我们，乃是因为我们尚未预备好去领受。我们的天父比地上的父母把好东西给儿女，更愿意将他的圣灵赐给求他的人。然而，我们的本分是借着认罪、自卑、悔改和恳切祈祷，去履行上帝应许赐福所附的条件。复兴只可作为祷告蒙应允的答复而被指望。当人们如此缺乏上帝的圣灵时，他们无法珍视圣道的宣讲，但当圣灵的大能触动他们的心时，所传的讲论便不会毫无果效。在上帝话语的教训引导之下，又有他圣灵的彰显，并且运用明智的判断，凡参加我们聚会的人都将得着宝贵的经历，他们回到家中也就预备好发挥健全而有益的影响。昔日的骑手知道在祷告中与上帝摔跤是什么滋味，也享受过他圣灵的浇灌。然而他们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谁将起来接替他们的位置呢？正在兴起的一代情况如何？他们是否已经归向上帝？对于天上圣所正在进行的工作，我们是否已经醒悟？还是要等到某种强大的力量临到教会之后才肯兴起？我们是否指望看到整个教会都复兴？那样的时候永远不会来到。教会中有些人尚未悔改归正，也不愿在恳切大有功效的祷告上同心合意，我们必须各自投入这项工作。我们必须多祷告，少说话，罪孽泛滥，必须教导人们不要满足于只有敬虔的外貌而没有灵与能力。若我们专心审查自己的内心，除去自己的罪，并改正我们的恶倾向，我们的心灵就不会因虚妄而自高，我们就会不信任自己，并恒常意识到我们的够用是出于上帝。精选信息第一册第121-122页。
但以理书提出了祷告这一路标，第二章描述了为明白外在信息而做的祷告，第九章则描述了为成就其中所呈现的内在信息而做的祷告。所罗巴伯和他的父亲撒拉铁代表在第二道考验中对144,000人的封印，这道考验就是与兽像有关的可见考验，它也是启示录11:11所代表的内在考验，同时也是但以理书11:11所代表的外在考验。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讨论第11节。